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敬拜，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因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受教者的耳朵。主，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敞开我们的心。主，你来让我们不仅能明白，主更加是知道当如何去行。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愿你这样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会和大家再分享一次关于复活的信息啊，但我今天的重点会在讲关于教会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上面。教会生活什么时候开始在圣经之中出现呢？很难讲。如果要用一个比较广义的教会的概念的话，就是把教会等同于神的选民的话，那么所谓教会的生活在旧约就已经开始有，因为旧约里面神就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为选民，而且给他们规章律例，引导他们过属灵的生活。但如果我们从一个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教会概念来讲的话，就是把教会定义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群体来讲的话，那么教会生活要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才有比较完整的描述。《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记载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而在圣灵降临之前，我们看到的都只是教会生活的雏形啊。什么叫雏形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盼望将要来的基督，我们看到在地上跟随耶稣的门徒见证了主的死和复活，而且他们好像明白了复活的意义之后，也有小规模的群体的信仰的生活。但要直到圣灵降临之后，我们才会看见一个完整的整全的教会生活模式。比如说我们看到门徒开始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我们看到门徒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他们会因为信仰而跟当时的社会产生张力，他们也会按照主耶稣教导的过一个分享一切的凡物公用的教会生活，并且形成了教会的规章制度，甚至他们需要用耶稣的原则去处理教会之中的罪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通过这么的一个对比，我们会看到圣灵降临之前和之后，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它的面貌是不一样的。之前更多是一种隐藏、等待，甚至有担忧，但也有盼望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之后呢，是一种显露、有序、兴旺、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之后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经常所描述的平安这样的一个词语。那我以前在讲道里面，其实我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过，圣经里面的平安 Shalom 并非是指一种岁月静好的安稳生活，其实它更应该被翻译为英文里面的一个词，叫做 prosperous， 兴旺有活力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教会的群体生活在圣灵之前和之后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平安 prosperous， 圣灵降临在教会之中，神所应许的平安就实现了。所以我们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会看到，耶稣他在应许圣灵的同时，他会应许平安，并且他会说，其实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我会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所以后来门徒们所经历到的这种有圣灵有平安的群体的生活的时候，就知道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 所以这么说来，其实我们对平安的理解很重要的哈。我们华人基督徒群体，其实我们对平安的理解很容易受到儒释道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平安的整个的画面是偏静止的这样的一种了解理解。那当然严格来说，其实儒家的平安幸福也是很动态很入世，但是佛教和道家的平安都是比较出世和静止的。但如果教会接受一种静态的平安的看法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群体它不像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教会群体，或者说只是部分的像因为这个群体它可能会有不错的教会生活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也会学习圣经甚至有不错的教会管理结构，但这个群体可能不想主动的传福音只是想被动的等人来教会，也不会主动的去对付个人或者群体之中的罪，也害怕跟这个世界的思想和权柄进行有张力的对话。久而久之教会之中就会很少出现神迹就是神真实工作的痕迹哈。那这些并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因为我在温哥华其实我接触过不少这种小国寡民想法的教会。我也有神学院同学去到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说他觉得那个教会的人，他只希望牧师帮助他们去 enrich， 但千万不要帮助他们去 engage。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想牧师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更加丰富，但千万不要把他们带到有什么征战的东西只想 enrich 而不想去 engage。那我在这里也并不是说我想批评一些教会或者是群体，因为一来其实这种想法的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为观念不对，但也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真实经历过一些伤痛裂痕，所以需要时间去修复，所以不能一味的去批评。再者来说，如果在神面前很诚实的说，你说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想法？或多或少有，对不对？其实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循规蹈矩很舒服，不用怎么突破，不用怎么突破也可以。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谁，但我们都要在神的话语面前去光照，不断归正自己以免我们完全的去接受这种静态的平安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之下，其实静态的教会容易导致两种结果，要不就是把信仰和世上的生活脱离变成一种很孤立的信仰群体，又或者是什么把信仰向世上的生活妥协，就变成一种完全世俗化的信仰。无论是哪种结果，其实都并不是基督徒与这个世界之间正确的关系。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主耶稣对门徒和世界的描述的关系，它有两种维度。那第一种维度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在14章27节里面，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那这里经文很明白的说，神的平安不像世人，意味着不能等同于世人所赋予平安的那种定义和价值。本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平安有一个属灵的纵向坐标，其实这是世界的平安所缺少的。而另外的一个维度，要到约翰福音比较后面的经文才能看到，因为到17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祷告之中，他会说，我不求你叫他们什么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恶者或脱离罪恶。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17章的15和18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所赐的平安虽然有一个属灵世界的一个纵向的坐标，但这样的一种指向，它不会让信徒什么呢？离开这个世界。它不会把出世作为神的平安的一种实现的方式。那如果我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水，我们把属灵的现实当作是空气，你会发现教会生活它应该像什么呢？一艘船，它是行驶在水面上，它跟这个世界没有脱离，但是又是什么呢？有张力的，有所分离啊。它是一艘船，很有意思啊。当然有些船不太稳妥啊，它只是气垫船啊，很容易被冲到水里面啊。有些就比较稳妥啊，能抵挡12级台风的大游轮等等啊，也不怕啊。如果一个教会的群体生活是完全的离世的话啊，它就变成了一辆什么呢？水上飞机，呼一下就上天了啊，跟这世界没什么关系啊。如果一个教会的群体生活它是完全的世俗化，那它就变成什么？潜艇啊，有的就一直往水下面就沉下去，有的呢周一到周六潜水，周天上来透一口气啊。你心目中的教会生活是哪一种呢啊？那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经常把救赎比喻用一个什么比喻啊？挪亚方舟来比喻啊，是很有属灵寓意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应许在救恩之中的平安是一种在世但不属世的平安，是在张力之中仍然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一种动态的一种平安。那当然我刚才只是给大家描述了一个何为动态平安的一个图画，但有了这个画面不等于什么？不等于我们就能实现这个画面，对不对？我们如果要在教会的生活之中实现这种动态，有动态的平安，那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充满我们。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对我们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在这里把圣灵称作是保惠师啊，这个词原文叫 Parakletos 啊，有很多种翻译啊，有些中文把它翻译为保惠师或者叫辩护人、安慰者都有啊，英文叫做 Counselor、Helper、Comforter 等等啊。但无论是翻译成哪种翻译，你都会发现这些角色它一般都会有两个动作，就是首先他要去了解，然后是什么呢？他们会用他们的智慧帮你去理解。我很喜欢公元6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啊，他叫做格利高利大主教，他对保惠师这个词有一个很中肯的理解，他把它理解叫做 interpreter， 叫做解释者啊，翻译者。那他有一段对圣灵的解释是这么说的，那这段话他的中文翻译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他说圣灵是我们心灵的聆听者啊，若非如此他的教导不会对我们起作用，甚至说如果没有一位心灵内在教师的话，世上的教师的努力都会枉然，我们也无需把我们所学到的归功于他。试想你们都同样听到一样的声音，但你们对此的理解都不一样， 既然声音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心中的理解会不一样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心中都有一位师父，外来的声音都要经他的手到达我们心中吗？这段大概的翻译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格里高利他通过不同人对一个教导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 interpretations 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他来论证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位内在的心灵导师，但关键是什么？这位导师是谁？如果导师不正确，那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处理我们一切生活的经历。那我自己打小我就很喜欢音乐，而且我发现我自己对音乐的记忆力挺强的，我记得挺快，记了好像也不会忘，所以我从小到大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歌，什么古典、流行、民族、器乐、声乐的，什么都有。但我渐渐发现，我记得这些歌，甚至我会弹这些歌，不等于什么呢？不等于我懂音乐。直到我后来我遇到一位弟兄，这位弟兄非常有意思，他叫做梁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看过他上央视的一个节目《经典永流传》，讲他给古诗写诗的一个节目，但其实我们都不叫他梁俊，我们叫他鸡哥。他说他学音乐完全是自己是野路子，但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觉得我是与他相处几年之后，我才理解我以前记得的那首歌。所以我觉得他是我在音乐上的 interpreter， 他是那位解释者。那当然我现在也不是很懂音乐哈，但我意思是我确实有过被一位 interpreter 去改变我过去的经历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圣灵他真正是我们心灵的什么 interpreter， 他去帮助我们去正确理解对神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从而有平安。而且大家要留意14章26节里面所讲的话，因为这节里面他说这位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的圣灵，他要什么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大家留意在这里啊，耶稣讲到圣灵帮助我们去理解，帮助我们去 interpret 的时候，他讲到其实有两个内容，哪两种内容？就是第一，圣灵会指教我们一切的事；第二，是想起或者是记得 remind 我们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那首先我想跟大家看第一点的是，你会发现圣灵并非只帮助我们理解所谓属灵的事。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圣灵只帮助我们理解所谓属灵的事，但留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这位保惠师帮你们所理解的乃是一切的事。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你就会明白其实在神的眼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属灵的事和不属灵的事情这种区分。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里面曾经这么说，万有都是靠基督而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什么？为他造的。所以其实圣经并没有这种所谓的属灵不属灵的区分。所以圣灵向我们所解释的乃是什么呢？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背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奥秘究竟是什么样。而且圣灵向我们解释一切，也暗示着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会分裂的，不会说啊，我一到教会就很灵，但我一到世上生活就抓瞎，不会这样。耶稣所应许的圣灵是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抓住神的这个应许？在你自己的世上的生活里面，你也要去求圣灵去充满你们。 其实你们都比我有见识，都比我有能力。你知道你们当中有从剑桥大学、从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多伦多大学、 UBC 大学等等的毕业生，你们每天你们所学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比我的都要多得多。而且你们中间还有什么做企业、做高管、做金融、做 AI、 做精算等等等等的，你们对这世界上的宏观微观的数据变化比我掌握的多得多，对不对？所以你们更要求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什么，要去教导你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敬畏神，所以神让他们的智慧聪明超过其他国家数十十倍。尼西米敬畏神，神就使用他波斯九正的身份去保护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不对？莫迪改和以色帖敬畏神，神就使用他们影响了亚大薛西王，让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之中得以保存。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不要觉得那只是搬砖赚钱而已。神给我们的职分的意义远大于养家糊口，因为神可能使用你们的职分给神的子民带来真正的平安，因为圣灵应许说他要把一切的事情教导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每天被圣灵充满，从这点来看，其实所谓教会生活，它不是指教会里面的生活，它指的是什么？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 Ecclesia， 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如何在整个世界之中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与这个世界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圣灵作为我们的 interpreter 解释者，乃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想起这个词，不少英文圣经把它翻译为 remind， 就是有一个提醒或者是重新解释、重新教导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今天耶稣就是他也讲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其实这个时代不太喜欢讲遵守这个词语，也不太喜欢听遵守这个词语。其实相对于遵守来说，这个时代大家可能更喜欢自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谈到遵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它对宗教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宗教或者是信仰都是条条框框而已。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做这不能做那呢？为什么他们什么不能撒谎、不能作弊、不能婚外性行为、不能抽烟赌博等等等等。那这些反感其实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我们自己中国文化或者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从小所讲的遵守都是一种什么？一种威权式的命令。就是什么叫威权式的命令？就是你遵守就是了啊，家大人或者是上级没有必要给你解释什么，你遵守就是。但我想让大家去理解的是，圣经的命令并非神对我们毫无解释的威权。这点很重要。大家应该记得上一个星期蔡传道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主题是什么？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叫做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是神自己身体力行的一种解释。我和大家在上次讲道里面也分享过，说什么若非自由否则爱是无法实现的，对不对？其实反之亦然的，若非在爱中，否则自由是无法实现的。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些没有约束的自由，最终 导致彼此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吗？其实我看见过不少啊，单方面或者是双方面我都见过。没有约束的自由是没有爱，会伤害，最终只会导致不自由。所以在一个教会生活之中，当我们谈到遵守或者规范这样的一些词语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首先能感受到的是在里面的爱，因为规范是用来保护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基督付了极重的代价去爱和救赎回来的，我们去爱他们便是爱耶稣，所以耶稣才会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你会也会看到，其实圣灵降临之后啊，教会被圣灵提醒耶稣的道的方式，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背耶稣语录啊？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他们能够在生活之中彼此相爱。这就是圣灵作为 interpreter 把耶稣的道再一次教导给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在。所以总结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动态的平安的话，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才能跟世界有一个健康的关系。耶稣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却又不离开世界，因为神爱世界。我们教会生活不仅是我们去做的，我们需要圣灵对我们的引领。圣灵，认识圣灵会导致我们有一个更加健康的教会生活方式。以前有一些就是在沙漠里面修道的一些教父，他们曾经有一这样的一种体验，他说其实爱他要比知识、苦行、默观、独处、祈祷都要重要，因为爱其实就是灵修生活本身，没有爱其他的灵修练习无论多么高超都是没有内容，只是幻想而已。其实现代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灵性的一种理解只是把它停留在一种心理安慰的层面，其实我们基督徒灵修也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们会把灵修的实现是我觉得我心里得安慰了我就灵修就到位。其实真正动态的平安是我们灵修能够把我们带入到教会生活里面，带入到一种爱人的活力之中。所以灵修它最终的一种结果是能够兴旺教会，这才是灵修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在。所以愿主祝福大家，让我们可以在教会生活之中更加有圣灵，更加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心里的渴望都通过分享向你来阐明。主，因为你说我们能得到不像世人的平安，我们更加因为这样的平安有能力去爱这个世界，将你的福音传扬，也因为这样的平安可以在教会之中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遵守你的命令，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愿你这样来祝福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实现。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们。